这里是罗密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的问候。首先向今天外全体其他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问候。今天是藏历2136年3月11号，公元2009年5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藏福利奖首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奥巴马声明提及被关押中国异议人士引中共不满；中国作家专文作证，西藏自古不输中国。达赖喇嘛将主持达仁萨拉西藏青年团发会，台湾山林乐队将举办西藏自由音乐会，声援西藏。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移居法国南部博赫多城市的现年41岁的西藏妇女格桑卓玛决定将参加欧洲议会第四届选举，这将成为藏人被推荐参与欧洲议会选举活动的历史性一页。将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活动的西藏妇女格桑卓玛今天5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法国绿党之前承诺给当地法国籍藏人提供一个参政议政的机会，于是法国巴黎西藏协会会长突然建议由他参加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活动。格桑卓玛表示，起初听到这一消息确实有点紧张，但仔细考虑后觉得应该把握这次机会，若能当选欧洲议会议员，就利用这一平台向世人，尤其在欧洲议会上提及西藏人民的艰难处境是非常重要。格桑卓玛表示，5年1次的欧洲议会选举活动于今年6月4号到7号将在欧洲联盟27个成员国中统一举行。格桑卓玛表示，5年1次的欧洲议会选举活动于今年6月4号到7号将在欧洲联盟27个成员国中统一举行。在法国绿党和巴黎西藏协会的支持和推荐下，自己决定以法国南部绿党代表的身份参加欧洲议会第四届选举活动。法国南部绿党参选代表共有20名。他说，如果杰西塔没有被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只要有更多的其他绿党代表进入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就会一如既往地得到支持和关注。西藏妇女格桑卓玛1968年出生在印度甘伦博地区，随后在印度南部奥利萨邦和达杰岭等地学习，曾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自愿任职。1991年移居法国，目前担任法国支持西藏团体扎西德勒组织的助理负责人。欧洲议会第四届选举即将举行，这将是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跨国选举。欧盟27个国家近5亿选民将通过直接选举选出736名议员，组成新一届欧洲议会，代表欧洲人民行使权利，促进欧洲的发展。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密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发表声明，提及被关押的中国异议人士引发中共不满。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美国白宫于5月1号公布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世界新闻自由日发表的声明。奥巴马在声明中提及被关押的记者施涛以及人权网络活动家胡佳作为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是如何压制新闻自由的例证，但是中共外交部否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指控。据大纪元消息，在5月1号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声明中，奥巴马把记者施涛以及人权网络活动家胡佳作为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是如何压制新闻自由的例证。他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记者被投入监狱或者被骚扰，这种令人不安的现实通过斯里兰卡的提塞纳马恩沈亚加盟以及中国的施涛和胡佳得到反映。同时奥巴马还为目前在海外遭到关押的美国公民担忧， 其中包括被伊朗关押的萨比里和被北韩关押的李宇娜和林智梅。奥巴马在声明中最后向全世界所有为揭露真相和加强问责而奋斗的男女新闻工作者表达了声援和致敬。虽然中国宪法保证言论自由，但是中共对新闻报道的覆盖面对着绝对的控制权。记者和网络活动家像施涛和胡佳在模糊不清的国家安全法律下被频繁的定罪。中国大陆记者施涛因为报道六四事件，在2005年6月被判10年徒刑。艾滋病志愿者胡佳2008年因为助人维权被北京法院以颠覆罪判处了3年半徒刑。对于奥巴马的言论，中共外交部本周一反击，宣称中国新闻报道自由不断增加，美国不应该说三道四。中国媒体中新网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昭旭昨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美方正确看待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而总部在纽约的记者保护委员会已经把中国列为世界前列的穷尽记者达10年的国家。自2008年12月1号开始，已经有28人被判刑。此外，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记者协会也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发布声明，谴责中国政府继续封锁有关西藏的讯息，并打压异议声音。声明指出，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在西藏关闭了穷麦、文学网等多个网站。此外，因发表不同观点，当局还拘捕了蒋扬济等数名西藏作家和媒体人士，其中电影制片人顿珠旺清等多人目前仍然在关押当中。该组织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这批在押的西藏记者。
请继续收听由罗威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作家陈伯孔专门作证，西藏自古不属于中国。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旅居美国的华人经济学家、时事评论员陈伯孔日前在《开放》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西藏自古不属中国》的文章，强调中共宣称的西藏自古以来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西藏一直是独立主权的国家。作者把历史上西藏与中国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论证西藏自古不属中国。第一阶段中，作者讲述了吐蕃赞布王朝与唐朝的关系，强调这段时期西藏与中国的婚姻关系，证明不了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文章还从反面角度论证说，如果以历史上中国与西藏曾有联姻关系来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那么与中国有联姻关系的所有西域或北地国家也得成为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在欧洲历史上，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国都曾护驾公主与对方王子，其中有的公主甚至登上他国王后之位，这些并不构成其中某国自古以来就是另一国一部分的理由。文章强调，此后在公元763年为了换取西藏撤军，中国被迫向西藏纳贡。后来在公元783年，西藏和中国两国在边界立碑，约定互不侵略。第二阶段中，作者讲述了公元11世纪到16世纪间西藏统元朝与西藏统明朝间的历史关系，强调这段时期西藏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也证明不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文章说，公元14世纪中国推翻蒙古统治获得独立，建立明王朝后，西藏与蒙古公使关系依然存在，而中国与西藏之间既无互属关系也无公使关系，因此实际情况是那时中国、西藏、蒙古都是独立主权国家，各自为政。第三阶段中，作者讲述了公元17世纪满清王朝成立到1950年间西藏与满清、西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强调这段时期西藏仍然是独立主权的国家。文章指出，1639年满清王朝与西藏间建立了类似蒙古与西藏间的公使关系，但并不构成隶属关系。西藏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弱于西藏与蒙古元朝的关系。 文章说，虽然满星曾有关于西藏的善后章程，建议对达拉喇嘛、班禅喇嘛等藏传活佛转世的继任以精品抽签来认定，但事实上认定转世灵童时，有时用了精品抽签，有时不用。而且十三世达拉喇嘛曾发表西藏独立宣言，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周边战争中，西藏均保持中立。文章第四阶段中讲述了国际社会对1950年中共派兵进入西藏的反应，强调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侵略的举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威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因印度北部达仁萨莱宣扬佛教小苏的起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今年6月24号开始在达仁萨拉基西藏二通村为西藏青年组织第三次传法会，通过传法向西藏青年们介绍佛教理论知识和佛法的修行与实践方法。达仁萨拉宣扬佛教小组负责人达瓦森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第三次西藏青年宣扬佛法活动于今年6月24号和25号将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二通村会议大厅中举行，因此主办单位希望居住在各西方国家和来自尼泊尔、不丹和印度各地的信众，尤其是西藏大学生和年轻人能够积极参与传法活动。达瓦兹人表示，信众的住所、生活和法会现场所需用具等全部将免费提供。达瓦兹人说，想参加法会的信众在5月31号之前可以通过邮箱 entrubuddhism@yahoo.com 进行注册，以便安排法会现场座位、住所和生活等。达瓦兹人继续介绍说，达仁萨拉宣扬佛教小组于2005年12月份开始在达仁萨拉大乘经院中，每周六和日定期举行宣扬佛法活动。来自达仁萨拉的僧尼和俗人等共计250多人参加周六和周日定期举行的佛法活动。此外，该小组还计划在每年定期在达仁萨拉举行一次西藏青年宣扬佛法活动，来提高西藏年轻一代对佛教教义的认识和了解。请继续收听由罗威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青年逆转本部将在台北举行西藏自由音乐会，特别邀请英国知名时尚摄影师克里夫·艾若·史密斯来台帮参与演出歌手拍摄宣传照。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据台湾自由时报消息，为了对西藏问题表达声援，台湾青年逆转本部计划在7月11号在台北举行西藏自由音乐会，由该组织青年部执行长闪灵乐队主唱 Freddy 主导。该组织邀请的英国知名时尚摄影师克里夫·艾若·史密斯之前拍摄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克里夫谈此感受时说，看到达赖喇嘛态度亲切，开心地握着我的手一直笑，我当时落泪，边哭边拍照。克里夫为了支持西藏自由活动，曾拍下欧美众多支持西藏名人的照片，每个人都比出七字手势，代表的是他所发起的 T for Tibet 行动。这次克里夫来台是为7月11号将在台北信义区星光三月香体广场举行西藏自由音乐会拍照，6月份也将率先推出西藏自由形象宣传。台湾响铃乐队主唱 Freddy 随同三人在去年12月29号访问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先后参访西藏流亡政府、西藏儿童村以及部分西藏非官方性组织，并与当地多个藏人进行了接触与交流。 Freddy 在返回台湾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呼吁国际各界，特别是台湾民众，用行动加大支持和声援西藏。他说，在西藏抗暴运动上，其实我们很希望更多的人在世界各地举办这样的活动，尤其是公众人物应该要勇于站出来表达你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态度。不管你今天是在音乐圈、电影圈、体育圈还是政治圈，都应该勇于表达这个立场。
听众朋友，罗威西坦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我戈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